他讲到什么呢？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然后他继续，是我的岩石，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救主，是我的神，是我的磐石，是我所投靠的，他是我的盾牌，他是拯救我的脚，他又是我的高台。十种关系哦，给你一分钟，你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？背起来，一分钟。耶和华再读一遍，预备，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，耶和华是我的筵席，我的山寨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神，我的磐石，我所投靠的，他是我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脚，是我的高台。你不一定跟气续，他有十种关系哦。他讲到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是我的岩石，他是我的山寨，他是我的磐石，他是我的救主，他是我的神，他是我的盾牌，他是拯救我的脚，他是我的高台。是不是十种关系？他是我所投靠的十种关系。大卫一数就数出十种关系，并且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。很特别，他说神啊我爱你。有多少人可以这样祷告说神啊我爱你的，举手。对，你举这一数就发现原来姐妹占多数，有几位很难得的弟兄哈，神啊我爱你，对不对？那这种爱爱到什么程度？到底这个爱是怎么产生的？大卫因为对神有很深的了解，所以他产生这种爱。他的了解是什么？因为他是一个战士，他常常去打仗。他打仗的地点在哪里呢？在旷野。他在旷野面对这一首诗，本来有一个标题，这个标题是我念给大家听：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诗，交与灵长。然后呢，讲背景咯。当耶和华救他，就是大卫脱离一切仇敌，还有扫罗。当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还有扫罗之手的日子，他就向耶和华念这首诗了。因为耶和华救他，神拯救他，有十个礼物很重要的。神他说我爱你，为什么大卫说我爱你呢？因你是十种的关系，十种亲密的关系。因为你是我的力量，你我从哪里去看出这个力量呢？因为大卫在旷野里面打仗，在旷野里面被追杀，在旷野里面面对很多沮丧，很多灰心，很多难过，很多死亡的威胁。他发现我怎么撑得下去？因为有神，因为有神，因为他在旷野，所以他看见的比喻全部都是旷野的比喻。筵席、山寨、磐石、盾牌都是跟打仗有关系的。所以每一个我们跟神的经历是什么？就是我经历过的一些事情。如果我是渔夫，他就是避风港；如果我是一个农夫，他就是供应雨水的，让我丰收的神。他是战士，在旷野里面，他就是筵席、山寨、盾牌、磐石这一些。他说你是我的力量，有十个很重要的关系。第一层是你是我的力量，没有力量什么东西都不能做，对不对？刚才上台敬拜要跳舞，需不需要力量？需要力量，对啊。你出来敬拜要站很久，需不需要力量？需要力量。你举手什么，左手有什么，右手有什么，我都忘记了。到底是右手有长寿，对，左手有富贵，对不对？哎，需不需要力量？再说一次，右手有左手。你们很乖啊，我说说一次你就只说不做哈，再来说一次跟做一次。右手长寿有富贵，每一个动作都需要力量，对不对？呼吸需要力量，对啊，脸部神经这样动需要力量，每一个都需要力量。他在灰心，他在旷野，他在沮丧当中，他需要力量。他要过圣洁生活，他需要力量。要跟人家和好，要不要力量？需要力量。刚才淑珍在台上道歉，需不需要力量？需要。每一个耶和华你是我的力量，我爱你，他经历到这一点，神你是我的力量，你供应我一切需要，我不得不爱你。这是第一个 第一种关系。接下来呢，他讲到几种关系，他说你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筵席，是我的磐石。这三个东西预表什么呢？预表避难所。你是我的避难所，你是我的藏身之处，你是我的遮盖，你是我的保护。因为他很明显，筵席是比磐石更大的，就他那他叫筵席，而且是在那个好像山的边缘尽头的地方。他在旷野白天很晒，晚上很冷，而且有敌人。他有什么呢？如果有一个山洞一进去，哇，立刻就有保护，立刻就有遮盖。有好几次扫罗追杀他的时候，是不是到山洞里面，对不对？那大卫就是藏在里面，神就是保护他。所以他很具体知道，神你是我的筵席，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盾牌。你是谁呢？你是救我的那位，你是我的救主，你是我的神。他代表你跟我立约，然后呢，我选择做一件事情，我投靠你，我投靠你。生命里面最可怕是什么？没有投靠。小淑珍刚才说什么呢？他说我有一个内在誓言，这个内在誓言是我不要靠别人，我要靠谁？靠自己。一个人如果靠自己好不好？好累呀，对不对？靠自己好累呀，人总需要彼此依靠嘛，总需要彼此扶持啊，总需要有那个爱的滋润啊。你欣赏我一句，我称赞你一句，哎，里面就感觉了，开心了。就算吵架好不好？总比我对着空气吵架好嘛，对不对？有一个人吵一吵，增进感情，彼此沟通。哦，原来我这样让你不舒服 啊，可是你也让我不舒服啊。大家沟通完了就好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他说，我选择做一件事情，我要投靠你。人本身必须有一个投靠，我们最终极的投靠就是神。所以大卫说什么？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。然后呢，你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岩石，是我的磐石。我要做一件事情，我要投靠你，因为你是我的神，是救我的那一位。哎，他的讲了七种关系哦，这七种关系都好像是我被攻击、被敌人打的时候，神给我的保护跟遮盖。接下来三种呢，是我有力量去攻击对方的，我有力量防守的。因为他又说你是我的盾牌，这个盾牌是大概是五英尺高，一个人通常都一般的身材，像我不到六英尺，不到两米高，他是一米，大概一米七左右的一个盾牌。所以基本上我要蹲下来呢，整个盾牌就已经完全遮盖我了。神是我完全的保护，他是我的盾牌。还有第九个是什么？对，拯救我的脚。脚代表力量，也代表打仗打赢的时候吹号角，代表胜利。是神给我胜利，给我力量，他是我的保护盾牌，他又是我的高台。通常 要阅兵要辩证都站在高台上面去指挥的，所以神是帮助我辩证的。仇敌来攻我，生命面对困难，要不要改变？要辩证。天气变的时候要不要改变？改变你的穿的衣服，要辩证，对不对？来到台湾我就知道穿衣服应该用一种什么方式穿。对，在香港我只是叫洋葱是要来吃的。原来来到台湾知道洋葱可以穿的，用剥洋葱的方法来穿衣服，才不会好像太冷太热的感觉。哎，特别神是我的高台，他帮我改变。所以大卫说什么？我爱你，神啊，我跟你互动，对你有十种的了解。第一，你是我的力量。然后呢，有三种跟旷野有关的，是我的岩石、山寨、磐石。他决定说，你是我的神，是拯救我的那一位，所以我决定要投靠你。嘿，讲了七个哦，讲完七个之后他就很清楚了，并且你是我的盾牌，是我的拯救我的脚，又是我的高台。哇，你很棒，十个都背哦，跟你旁边说你太棒了。讲完这十种关系，大卫说什么？我不得不爱你，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。 我爱你这个词在整本圣经里面，爱这个字原文呢，在整本圣经里面只出现这一次，好特别哦。把大卫用了一个字去表达他对神的爱，这个字在圣经只出现一次，可是他原文的字根呢有几种意思。一种呢就是代表妈妈的那个肚腹，妈妈的肚腹代表一件事情，是里面就是孩子，等于妈妈对孩子的那个爱跟保护，这是第一种。第二种呢，它是用在神，神对人的那个怜悯跟慈爱，极深的怜悯跟慈爱。大卫就把这个字抄过来用在他对神的爱，很特别哦。妈妈怎么去爱那个肚子里面的孩子，大卫说，神啊，我也这样爱你。深不深？很深。事实上大卫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因为他从来没生过，他肚子里面从来没有孩子，对不对？可是他就想找一些形容词表达他对神很深的爱，他想到就是妈妈，妈妈肚子里面的孩子，他一直保护，一直保护。而且呢，他孩子跟妈妈，妈妈跟孩子有没有共同的感觉？有啊，血脉相连啊，他能够最熟悉的就是妈妈的声音，很特别。所以大卫就拿了这个字过来说，神我爱你，如同妈妈爱孩子一样，神我爱你，如同你爱我一样，你对我的爱，你对我的怜悯，我用这个来对表达我对你的爱。大卫就用了这个字，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，充满感情，充满对神的整个感恩，充满对神很想表达。2018年这些是我们要做的，所有的祝福都是因为关系，没有关系就没有祝福，对不对？有关系才会带动一种祝福。所以2018年神要给我们跟他之间有美好的关系，透过这十种的连结，他有他的认识，我们呢有我们的认识。当我每一天经历神的时候，我开始跟神说，神啊，你是我的什么？你是我的帮助，你是我的医治，你是我的平安，你是我的喜乐，继续，你是我的供应，你是我的满足，大家都很满足，你是我的安慰。当亚伯拉罕本来要先以撒，可是神说不用献了，就看见有一只羊在那边预备，他就立刻知道耶和华以勒，神你是供应者。当摩西他在山上举手打仗，打仗看见下面约书亚赢了，他就为神筑了一座坛，这座坛叫什么？耶和华尼西。所以每一个东西都是因为我经历神的，我经历完之后我就可以替他命名了，你是什么神，了解吗？2018年你跟我都要创造很多名字，你跟我都要创造很多我跟神独特的关系。你是我的神，你是我的帮助，你是我的力量，你是我的山寨，你是我的盾牌，你是我的平安，你是我的供应，你是我的丰富，你是我的喜乐，你是我力量的泉源，你是我的关系，你是我的所爱的，源源不绝。大卫就是这样感恩感恩感恩，进到这十种关系之后，他才讲接下来的十个祝福。关系是一切，好不好？我们用一分钟为到你的关系来感恩，坐在你身边那个人，你来感恩，感谢神把我们放在一家，成为一家人，感谢神让我们有朋友，感谢神让我们有弟兄姐妹，好不好？你一分钟我们开口来感恩，因为神是看重关系的神，感谢神让我们在他的恩典里面可以彼此相爱，彼此饶恕，彼此接纳，这是一个特别的恩典，神的怜悯在我们当中。祝我们赞美你，我们一群人在你面前献上一个极大的感恩，主啊，这个恩就是因为你给我们很美好的关系，这种关系的祝福超越地上一切的祝福，这个力量的源头从你而来， 帮我们因着你爱的缘故更深的连接。阿爸父，谢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让我们知道主你的爱永远长存，你的爱如此真实，你的爱让我们可以经历你就是我所爱的神。我们要如同大卫一样说，我们爱你耶和我的神啊，我爱你耶和我的力量，我爱你耶和我们的高台，我爱你耶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我们深深爱你。谢谢主，祈福给我们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大卫很真实的他经历过神的爱，所以他知道我必须爱神。我来台湾读书，我忘记是大二还是大一那一年了，有一次就骑脚踏车预备要去，从台北就要去公卖局那边看一些篮球比赛。 那是下着雨，下着雨我就骑着脚踏车骑骑骑，不晓得可能下雨太大还是怎么样，我的车就撞到路边一辆车，是停的，那个车没有开，还好没有开，它是停的。我一撞撞过去，然后就倒地了。倒地的时候呢，就起来，起来呢，我就把我的脚踏车牵起来，牵起来看看前面的轮子，整个都歪了，都变形了。然后看看我的眼镜，到处找，哎，找到了，在哪里呢？在我所撞到那辆车的车顶。那个眼镜，哎呀，空降在那一边，我还可以捡回来，没有破 没有破，连眼睛都没有破。我整个人摔在地上，然后我因为前面那个轮胎前面都变形了嘛，后面没事，我只能够牵起它慢慢推回去我当时的大学的宿舍。回到那个地方，同房的那个有一个同学就问我，我刚才叫你干嘛你不回应我？我说有吗？我不记得你叫我。整个人应该是蛮大的震荡的，对，完全没有记忆。然后我就回到房间就睡，应该是睡了三天，没有看医生，什么都没有做。那后来就恢复正常，就继续读书，只是换一换那个前面的那个脚踏车，换一辆脚踏车而已，眼镜也不用换，这个头脑也不用换，什么都不用换。哎，我知道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拯救我，所以从大学的时候我已经很深的感觉他是救我的神，很深的感觉，我怎么可以不爱他呢？我的命是他救回来的，对。如果按照常理来讲，都撞成这样的话，眼睛会不会碎？应该会啊。我这个人应该读书，我应该也不能够很清楚的表达，是不是？可是神是救我的神，他是我的力量，他也是救你的神，他是你的力量。我们一起跟神说：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。阿们。接下来十种祝福，前面讲到我爱你因你是，十种祝福的关系。接下来呢，我爱你因你曾，神你曾经有十件事情做在我身上，我爱你因你曾。接下来那一句，十个生命的经历，他经历了十个祝福，十个生命的祝福。第一个祝福是什么？第六节，我们一起来读第六节。我在
暗中求告耶和华，向我的神呼求，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，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。
对，他说我求告神，在哪里呢？极难的时候，极难原文的意思在一个很狭窄的地方，好像连呼吸都有困难的感觉。我在危急的当中，我求告神你，我求告你，我向神呼求，神有没有听呢？神从哪里听呢？殿中。当时有圣殿吗？还没建圣殿哦，所以这个殿可能是指天上的殿，神在天上的宝座，神在天上的宝座，他听了我的声音，然后呢，我在哪里呼求他呢？他面前，两个东西强烈对比哦，一个是天上的殿，一个是去到他的面前，本来是很遥远的，现在变成很靠近，那因为什么？因为关系。因为如果你跟我说，你说了一句话，我跟你没有关系，我就继续保持这个很远的距离。如果横旗在后面，他跟我说，牧师，我需要你为我祷告，那本来我是在殿中的，对不对？在这里哦，在台上哦，在殿中的。可是当他这样讲呢，我会怎么样？我会走到他的面前。所以所有这些东西原因就是一种关系。 本来很遥远的，可是我们一祷告，神就让我的声音去到他的面前。好，现在我是很形象化的来到他的面前，其实应该是他走过来到我的面前，对不对？很远很远很远，一听到那个祷告，神让我们到他面前，或是我们到他面前。当我们来台湾不久，女儿呢在香港读书，她读一科 蛮不容易读的，那一科本来读三年，现在浓缩成为两年，两年里面呢是要读言语治疗，他是言语治疗师，他是读文科出身的，可是要练很多理科特别大脑神经的东西啊。他说他读的东西其实跟医生差不多，要了解整个听觉大脑神经发音系统整个东西，练到他压力很大。有一期在香港传短讯给我们，他就写 I want to die， 我很想死。这几个字你知道那个威力吗？这几个字威力大到一个地步，师母在殿中听见他的呼求，在不是在殿中，是在台中，在台中听见他的呼求啊。然后呢过几天我就说，师母你这样我也很担心，你也很忧虑啊，那你不能够在台中，你要去哪里？你要去到他的面前，对不对？所以就师母就买机票回到香港，然后就陪女儿一个礼拜，在家里打扫，在家里煮饭给她吃。一个礼拜之后，家孩子平静下来了，平静下来了，师母才飞回来。现在我的女儿已经毕业了，而且一毕业就拿到专业资格了。我们把掌声归给耶稣。神听我的呼求，对不对？神听我们的呼求，他本来是高的，高高在上，在殿中的，可是我一祷告，我就变成在他面前了。这是神对我们的爱，这是第一种祝福。这种祝福是什么？他垂听呼求。这种祝福是神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。这种祝福是我没力去到他面前，他就自己来到我的面前。 这是多大的爱啊！这是第一种祝福。所以无论何时何地，超越时空，你都可以呼求，神一定垂听。你只要祷告，神都垂听。跟你旁边说，我们祷告，神就垂听。这是第一个祝福。第二个祝福他说什么呢？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，
使仇敌四散，多多发出闪电，使他们扰乱。
对，很多敌人来攻击我们，在古代作战的时候就是 射箭，对不对？射出箭来。诶，前不久我看了一部古代的战争片哦，双方在打仗的时候，哇，那个射箭呢，箭好像箭如雨下的感觉，哇，根本没办法前进。对，那个箭都在那一边啊，在那边很多。神在做一件事情，敌人在攻我们，神做什么？神发出他的箭去阻挡对方，神发出他的箭去扰乱对方，神还发出闪电让对方被迷惑。敌人攻我们很容易我们受迷惑，可是神说我帮助你让他们被迷惑。很多次我们去到一些福音献祭地区传福音，去之前都跟神祷告，神啊，你迷惑对方，迷惑对方，让他们不知道我们的行踪，让他们不知道我们在做些什么，你迷惑对方。因为那个福音献祭地区，我们被发现可能就被抓了，所以我们都祷告神，你迷惑对方。这不是巫术啊，让对方没办法知道我们。你知道现在科技很进步啊，我们进去做一些训练的早期是如何呢？连手机的晶片都要不光是关机啊，不光是关机，是要从那一个手机里面拔出来，拔出来拿走。为什么？他说因为他们虽然关机，可是呢因为那个现在科技进步，很多年前已经有一个科技了，他可以在那个人造卫星里面收集到在龙川这个地方，为什么乡下地方有那么多的手机的晶片集合在同一个点，后来就去抓人了。对啊，所以你说要不要去迷惑对方？一定要。对，有很多很小心的东西，所以神要帮助我们去打对付敌人，这是第二个祝福，扰乱仇敌。第三个祝福，神要伸手拯救我们。第十六节一起来读，预备，请。
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，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。
对，伸手拉上来，大水及黑暗的权势，我在黑暗当中，在那个沮丧里面，神把我拉出来。通常我们灰心都是觉得被围困嘛，被围困没有出路啊，就灰心了，结果就拉出来了。我们有两个很特别，小玉小时候曾经遇溺的，在水里面，对啊，好，咕噜咕噜咕噜喝了很多水，整个人就沉下去，沉下去。然后呢，后来他就发，有人就救他了。他哥哥还是谁呀、啊？我忘记了，就救他。他醒过来的时候印象很模糊，只是在水里面看见一双很粗的大腿，呵呵，可能是他哥哥还是谁？他神从水里面救他出来哦。有一次，那个我们有一个弟兄苏杰带着一位牧师带着一些人去爬山。登山步道，他说：“他就挑战那些高难度啊。他太不了解自己，因为他现在的体重比起两年前已经是增长了很多倍。他就爬爬爬，爬到那边呢，爬到那个很难的登山步道，他气喘了，一下子那个气换不过来，很危险，很危险。可是神又要。”很特别的让他遇到一个人，那个人替他立刻做一些按摩啊，立刻做一些东西，做完就他呼吸就畅顺了，否则他登山登山就变成登天了。所以你看神呢，神都会救拔我们哦，神随时随地都成为我们的帮助，这是第三个祝福，他会伸手拯救我们的，阿们。第四个祝福，第十九节，
因我到宽阔之处，他就把我，因他喜悦我。
对，宽阔之处，刚才说在急难当中就是很狭窄的地方，现在不是哦，神把我放在一个很宽阔的地方，然后呢，他就把我，因为他喜悦我。你有没有想过，神说我喜欢你？有没有想过？如果你走在路上，突然之间有一个你不认识的人对他说我喜欢你，你会说什么？神经病，对不对？如果神对你说我喜欢你，说啊，谁？神在用微小的声音对你说我喜欢你，你里面就会泛起什么很甜的感觉，因为你知道他是神，他对你说我喜欢你，并且呢，神对你说：“我以你为乐，我以你为荣。”我们太需要这句话了。有谁你觉得你的自我形象很健康的？举手。一个，哇，你太棒了，我很欣赏你。两个，好，那这两句话你们不需要了，也需要，对不对？原来对我们全部人来讲，我们都需要神对我们说。我喜欢你，我以你为荣，我创造你，你是我的杰作，你是我的艺术品，神喜欢你。你知道这句话的威力有多大吗？这句话足够医治我们每一个人，这句话足够帮助我从沮丧里面出来，这句话帮助每一个忧郁症的人得着确定，原来神那么爱我，神那么爱我。现在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病，那么多的问题，身体的、心灵的？因为我们找不到自己，我找不到我的定位，我找不到我的价值，我找不到我的身份。可是神竟然对我说，大卫了解一件事情，因他喜悦我。这句话的威力，我光是想这句，我想了很久，我没有想别的答案，我就不停不停不停用这一句对自己说，没办法，神就是喜欢我，对不对？没办法，因为神那么喜欢我，就是因为我太优秀了，没办法，我就是太杰出了，没办法，因为神那样爱我，有谁能够抵挡我呢？对不对？没办法，就是魅力没法挡，对不对？没办法，就是那么英俊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自恋狂哦，我们是在神里面找到一个位置啊，我们在神里面找到一个坚固永不动摇的身份啊，因为神喜悦我，阿们啊。神跟你旁边说，神喜悦我，神也喜悦你。 我们讲了几个祝福，四个哦。第一个我们讲到了神垂听我的呼求，第二个当我面对敌人的时候神会帮助我扰乱敌人，第三个呢，神不光是帮我扰乱敌人，他伸手救我，第四个他要对我说你被困住吗？不要担心，我以你为乐，我喜悦你。哇，这四个已经是足够我们走2018、2188多少年都没问题了，是不是？还有第五个，第五个祝福，一起来读这三节的经文，预备，请。
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，按我在他眼前手中的清洁偿还我。慈爱的人，你以慈爱待他；完全的人，你以完全待他；清洁的人，你以清洁待他；乖僻的人，你以弯曲待他。
这边讲到呢，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，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，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，歪批的人你以弯曲待他。有谁是真真正正完全的呢？有谁是真正被称为义的呢？他说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，大卫真的是公义吗？不见得啊，大卫有他的软弱，所以他知道一件事情，他知道只要我心中是正直的，只要我心中是没有诡诈的、我是真诚的话，我的软弱神会包容我，他是跟我立约的神。慈爱的人他以慈爱待他，这个字本身就是一种立约的用词，神说我跟你立约，我跟你立约，只要你心中不要诡诈，只要你愿意悔改，我都爱你，我都饶恕你，我都包围你。只要除非你心中是歪批的，歪批就是想东西弯弯曲曲的，这就是歪批了。你弯弯曲曲的，神就说谁是创造天地的，我才是创造的。你弯曲，我比你更弯曲，我就让你走弯路，走得很辛苦。所以我正直，神就保守我；我单纯，神就怜悯我；我认罪，神就饶恕我。他跟我立约，所以这是第五个祝福，他与我立约。我不是要看地上的经济环境如何，我要看的是神，在神里面一切都不动摇。阿们。这是第五个很深的祝福。神跟我立约的时候，他用哪一节经文呢？他用耶利米书33:3跟我说，他说你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你，并且把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教你。来到台中我就发现很多很多事情都是又大又难的、可是神都一个一个帮我们解决。有一次灵粮网络他有一个新进同工的训练，就邀请我们去分享，当时给我的题目是什么？就是说如何建立代祷的文化。礼拜一就要去分享了，礼拜天下午同工、网络的同工打电话跟我们说，他说对不起，可能沟通上有一些的错误，题目不是如何建立健康的代祷文化，是如何建立有交代的文化。两个题目有没有差很远啊？差很远了。我已经预备好那个讲到的内容了，是礼拜天下午了，又预备要出发了，礼拜一已经要去要分享了，他就告诉我们、不好意思，题目是这一个，不晓得是否来得及，那来得及改，那我该怎么说？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回答？来不及了，我明年再来吧。这样太骄傲嘛，是不是？我们该谦卑啊。我说哎，好，我试试看。神就很快，不到两个小时就把一篇新的讲章给我，然后呢我就可以去了分享。神又大又难的事，因为他跟我立约，我就解决了。前不久了，我们也去凤山活泉去分享。本来呢，礼拜天讲，礼拜六讲完一天的课程，礼拜天呢，我们就讲完两强道，中午12点多预备要走了。可惜今天前那天晚上聊，他们说可不可以你们也先留下来，留下来，啊。当时、留下来在他们的小组长每一个月的特会再分享，说你在我旁边、他心中说牧师不要，因为现在已经是晚上11点了，如果我们答应他们，我们没有时间再预备、明天要讲两堂道，讲完之后应该就是没有时间了。可是呢，我就说好， 他说，牧师你怎么自己挖一个坑跳下去你都没有时间预备啊。因为我心中想，我不预备没问题啊，你预备就好了我挖了一个坑不需要自己跳的，是你跳所以那天很特别哦，他跟牧姐跟我们聊天，聊完了已经十一点多，我们睡觉都十二点了啊。防人之心不可无哈，我就大概领受了一个经文要讲什么，我就跟庄女说，你就预备这个好了，你来预备这个，我来预备讲章，你来预备下午的分享。那去到第二天呢，崇拜结束呢，下午的聚会是一点钟开始，那个牧姐跟我们十二点吃饭聊天，聊到一点十五分，一点钟开始哦，一点到一点半敬拜哦。他说一点半敬拜完就把时间交给我们哦，中间没有休息吃饭，吃到一点十五分哦，只剩下十五分钟。还好他们接待讲员的房间是在教会里面的，对，我就回到那个房间躺平五分钟就起来。然后 Johnny 在另外一个房间，他就出来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说，待会圣灵的工作一定很强，恩膏很强。他说为什么？我说因为我头脑一片空白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身上，所以待会如果是神要做事情的话一定很强，对不对？除非神不想我们留下来，可是我又知道他想我们留下来祝福那个教会。结果那一次真的是同在很强的一次，最强，比起之前礼拜六整天的训练，比起两堂崇拜的信息都更强。对，神就临时把感动放在我们身上，他们还辩证的，本来说一点半把时间交给我们，还辩证辩到差不多三点才交给我们。对，所以后来去到两点半，我就跟庄里说，看来你被释放了，不用讲了。去到三点钟就轮到我跳上去，然后就开始回应，开始分享。为什么？因为神与我们立约，当神与我们立约，他答应过我们的事情一定会成就，阿们。因为他是守约、是慈爱的神。我们看见神的祝福，神大卫说有十个祝福，十个经历，我不得不爱你。第一个，你垂听祷告，对不对？你都听我祷告。第二个，你帮助我扰乱敌人，对不对？第三个，我很辛苦的时候你把我拉出来，你救拔我。第四个，你对我说你喜欢我啊，你以我为乐，你喜悦我。第五个，你跟我说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，诚实的人你诚实待他，清洁的人你清洁待他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这样爱我，与我立约，神啊，我怎么可以不爱你呢？这是大卫心里面得到第五个祝福。第六个祝福，我们来看下一节，预备一起来读经文吧，请。
你必点着我的灯，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。
对，他是我，他点着我的灯，他照亮我的黑暗。每一个人都会经历一些黑暗的片段，每一个人都经历过沮丧，对不对？可是神他点着我们的灯啊，灯一点着了，我还在黑暗吗？我不在黑暗了。只要有灯，黑暗就可以被克服了。只要有灯，光就可以胜过黑暗了。今年的五到七月是我最沮丧的时候，心里面经历很多的难过，经历很多的问题，里面蛮灰心的。可是神就在最灰心的时候，他带我去看圣经啊，他带我去看圣经，去更了解我自己。对，我觉得我不错，我是一个好人，神就带我去看。除了神以外，没有人是良善的。还记得有一个少年的官去问耶稣吗？良善的夫子，我该做什么事情才可以承受永生呢？耶稣回答他说，除了神以外，没有人是良善的。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夫子呢？对，我就神就带我去想这段的经文，去更深自我了解。神也让我去想一些经文，更深去了解神的耶稣的经历。神也让我去越来越懂一些经文。最后神跟我说，你看你在最艰难的时候，我还在你旁边，我还在你旁边。所以他用灯点着我的灯，让我经过黑暗的时候我不怕，因为有光在前面，有医治，有引导在前面。这是第几个祝福？第六个祝福，第六个经历。第七个，第七个，二十九节，预备请。
我借着你冲入敌军，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。
很特别哦，他透过谁？透过神。我借着你，本来面对敌人，敌人又多又庞大，我逃避都来不及哦。现在是如何呢？我借着你，我冲入敌军啊！我借着你呢，我跳过墙垣啊！要逃的时候，我有力量逃；要打的时候，我有能力打。哇，这太厉害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总不能够一天到晚打嘛。三十六计最高的什么计呢？那走为上计嘛，对不对？跳过墙垣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说：“神啊，你给我力量。”每一个人都有一些敌人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心思意念的问题，每一个人都有信仰里面的困难。我们信不过，前不久神就帮我们去冲入敌军哦。我们要去马来西亚教一堂课，这堂课呢叫身体医治。因为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是医病赶鬼传天国福音，那要我去叫身体医治，我里面呢事实上是有这一块是比较没有信心的。我觉得真的吗？我祷告人都会好吗？好像不好的比好的比例高多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慢慢慢慢就灰心啊，灰心那祷不祷告？循例祷告啊，对不对？勉强祷告啊，那勉强祷告没问题啊，祷告完就走了嘛，对不对？你不走我先走啊，对不对？那现在我要去叫身体医治啊，对，我要叫我就不能够没有信心啊。所以神好像帮我去面对一个敌人，这个敌人是对信仰的拥抱程度。我对信仰的拥抱程度是百分之百吗？我对神话语的信任是百分之百吗？还是周年活动打一个五折，再来一个周年活动三折， 那我对神的折扣越来越多，那我的信仰就变得越来越没有力量啊！这是我的仇敌啊！所以神很特别，他就带领我们要去马来西亚先教这堂课，可以安排我们用信心冲入敌阵，对不对？用信心宣告，这是神的应许。这是谁的应许呢？神的应许，神的应许，谁负责任？神负责任。我们只需要做什么？相信，相信，宣告，对不对？做圣经吩咐我们做的，其他呢，我就交给神了，对啊。所以神就带领我们冲入敌阵，一个不敢碰的范围，我们就去碰了；一个不敢交的领域，我就去交了。有时候遇到累的时候，做什么？跳过墙垣，对不对？谁去教？一位牧师啊，对不对？他有去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当有他有去的时候呢，我就可以坐在下面跳过墙垣哈，在默想。我分享完我该分享的，那有些东西，哎，他在那边很有信心呢、啊。哇，他那两堂课很特别哦，哈，一什么长短手、长短脚，还有呢增高，还有失眠，还有呢耳朵有耳鸣，还有什么？对，还有增肥减重的祷告，对啊，哦，立刻很羡慕哦，对啊，还有飞蚊症，对，哇，他就很勇敢了、啊，一个一，一个一，一个一，这样祷告，好，他祷告，我就跳过墙垣了。所以该去打的时候，我打这场仗；该去休息的时候，我要保留战力，我就休息。神是好神，神是好神，神帮我们加我们力量去打那些一定要去打的仗。阿门。第八个祝福，预备来。
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，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。
很特别哦，他教导我，他教导我。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原文的意思，他训练我，神训练我。有时候我们都问一个问题啊，神一定要经历苦难吗？一定要经历这些那些问题吗？原来神没有应许我们每一天天色都好，可是神应许我们有力量。每一次我面对完一些困难的时候起来了，你发现有没有不一样？有啊，我的力量不一样了，我的信心不一样了。最近我们常常面对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关系，关系。神叫我们征战，其实关系是需要征战的。我要保持一个好的关系，要不要征战？要。在如果我为了关系有什么东西可以放下来，心中感觉舒不舒服重不重要？重要。可是关系比较重要还是我的感觉比较重要？ 关系比较重要，我选择把我的感觉放下来。公不公平重不重要？重要。公平重要还是关系重要？关系重要。所以我要不要为关系的缘故放下公平？要。所以很多东西它都是一个征战，可是我就是很气啊，可是我感觉就是不好啊，可是这就不公平啊，可是太多太多可惜，关系就破坏了，对啊，要为到关系的缘故付代价，要为到关系的缘故去征战，要为到关系的缘故，我不追求个人的得失、成败、感觉、公平，所有这些都比不上真正的关系重要。淑珍刚才道歉，面子重不重要？面子重要，面子重要还是关系重要？关系比面子重要，对不对？可是蛮多人，我们愿意站在台上这样公开道歉吗？关系比面子重要，可是公开道歉就免谈，是不是？所以原来我们都有选择啊！神教导我们征战，每一次征战完了，你的整个人力量就增加了，你整个手臂的肌肉就增加了，所以他教导我们能开铜工啊，对不对？铜的工它是很有分量的，你不要说拉开它，对，不要说射箭，拉开它都有问题啊。现在是有力量拉开它，可以对准仇敌。这是神教导我们，每一次有问题来，事实上是神叫我们去打一场更重要的战，那个战争。最后两点，使我昌盛，三十五节。
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，你的右手扶持我，你的温和使我伟大。
神的温和使我伟大，温和是讲到神垂听我的祷告，他对我的回答，他对我的帮助。因着你对我的回答，你对我的帮助，让我伟大，让我昌盛，让我扩张，让我增加，让我蒙福。这是神很特别的，神要我们成为大国，神的儿女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，你都会不断扩张的。因为神要欺负给我们居上不居下，作首不作尾。最后第十点，最后一点，胜过万民，三十四十三四十四，最后这两节。
你救我脱离百姓的争竞，立我做列国的元首，我素不认识的民必侍奉我，他们一听见我的名声就必顺从我，外邦人要投降我。
他讲到列国素来不认识的民，又讲到了外邦人，等于神要帮助我们蒙福胜万民、啊、神要帮助他的百姓，他的子民胜过万民，这是神的应许。大卫经历到这个，大卫经历到原来神的恩典那么深，神帮我们，他垂听祷告，他帮我们扰乱仇敌，他帮我把我拉上来，他帮我，然后呢以我为乐，他帮我与我立约。去到第六点，他帮我照明我的黑暗，然后他带我去了解，他加力量让我可以打仗，他又帮助我叫我去征战。接下来呢，我越来越昌盛，最后蒙福胜万民。这是神带领我们的一条道路。原来我不光是打仗那么简单，我能够赢，赢到最后成为别人所羡慕的。人为什么要信耶稣？如果我信耶稣比他更可怜，他干嘛要信？如果我信耶稣信得比他更灰心，他一天到晚笑我，我都笑不出来，那请问他为什么要信？除非我信得比他喜乐，除非我信得比他健康，除非我信得比他有盼望，除非我信得越来越那个很不一样，对啊，除非我信得、啊、他跟我差不多年龄，可是我信耶稣，我好像有一种能力，越来越年轻的能力。阿们。所以人家就觉得你的神很特别啊，对不对？有困难有灾难的时候，为什么你还是那么开心平安啊？你的神太特别了，可以介绍我认识一下吗？啊，可以可以，在那边排队报名就可以了、啊、对，我一定要信到一个地步，是我汲取神给我的祝福、啊、这是很特别的。我以前是当老师的，我在那个学校二十年、 后来神呼召我，2005年呢，我就变成全职，我就把工作辞掉，我就练神学，就变成童工。我离开的时候是45岁，45岁离开那个学校。离开的时候，神，那些同事每一个都，我都发现他们压力很大。然后呢，每一次我回去看他们，我都看见他们白头发越来越多。我呢，差不多，对，我一直在45岁，冻在那个年龄上，那没有什么不开心不舒服，他们就愁容满面，压力很大。2005年到现在，我离开13年，每一季我有机会回去，他们压力都很大，我就是很平安很喜乐。他们一直问我有什么解决方案，有什么出路。终于呢，3月份，3月20几号，他们邀请我回学校呢，有2天的布道会，面对全校的学生，大概1000人。我答应了，我会回去开布道会。不止哦，还有1天老师的退休会，我也回去跟他们要去分享，分享如何帮助他们走出那个困境。今天下午我就回香港，过几天我就会回学校，跟他们一些基督徒先去分享教会里面的需要，学校里面的需要，为他们祷告。原来我被呼召出来之后，我整个属灵的身份地位一直被提升了，提升到现在他们需要我为他们祷告，提升到原来我身在台中，有一年学校都要带200个学生过来街边参观，看一看从前的老师，我们就开了一场的布道会，全部都绝迹。这是神的恩典，神要提升我们，蒙福胜万民。最后大卫说出一句话，他说出什么？他说我的神是活神。46节，我们读完这一节就可以总结结束。
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，愿救我的神被人尊崇。
再来念一遍，耶和华，
耶和华是活神。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，愿救我的神被人尊崇。
耶和华是活神，原来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活的。这句话有点怪，难道神是死的吗？哎，真的，原来我们蛮多人的信仰是停留在某一个时空的，仿佛我的神是死的，耶和华是活的。大卫有一个很深的体会，耶和华是活的。如果耶和华是活的，他可以垂听我的祷告；如果耶和华是活的，他可以加力量给我；如果耶和华是活的，他可以帮助我打败仇敌；如果耶和华是活的，他可以为我医治疾病；如果耶和华是活的，等于神会不断在变哦。我跟着他，我也会怎么样？不断在变啊。原来耶和华是活的，我跟着他我会成长啊，我会慢慢长，长，长出不一样的身量，长出不一样的属灵身份。耶和华是活的，如果一个人是活的，他就会不断有生命力啊，他不断活泼。耶和华是活的，我从昨天到今天就一直想这句话，耶和华是活的，耶和华是活的，一直想。想到后来在办公室9:53，我就看见一个异象，我看见一个天使。这个天使呢，他很巨大，他的身体不停在长。神说这就是你，他预表你，一直在长，一直在长。这个天使越来越长，他本来只是一栋大楼那么高的，可是现在已经长到了好像一座山那么高了。一个天使，他手中有一本书，打开，那本书有多大呢？是整座大楼那么大，一本圣经。而且这本圣经是翻开的，他翻开的过程不是用手翻开，他翻开是用风吹的，圣灵就是风，圣灵帮助我翻开那个圣经。我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，我里面很感动， 我说主谢谢你，若非你是活神，我不可能长大。你既然是活神，我只需要跟着你我就长大，我只需要相信你我就长大，我只需要把你的话语吃进去我就长大，我只需要跟你建立关系我就长大。大卫有没有长大？他长大了。他说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，你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岩石，是我的磐石，是我的救主，是我的神，是我所投靠的，是我的盾牌，是我的高台，他就是我所爱的神。耶和华我爱你，你是活神。2018年有什么比这个祝福更重要呢？我们要经历一个活神，我们要经历一个大有能力的神。你面对任何的困境，神都要跟你说我是活的，我是又真又活的神，我要帮助你胜过难关，我要垂听你的祷告，我要救拔你，我要扰乱仇敌，我要把你从黑暗里面拉上来，我要把光光照你，点着那个灯，我要赐给你力量去征战，你可以拉开同工，你生命满有力量，神以你为乐，你会变得昌盛，你蒙福胜万民，因为神是活的。第一个循环结束了，然后呢再来一次，我又信任神，我信任他，又来一次，然后他又帮助我，他垂听祷告，他把帮助我扰乱仇敌，他帮助我从黑暗里面拉下来，然后第二个循环结束，我长大了，然后开始第三个循环了。你没有发现就在这个过程里面，原来我们的生量，我们的生命不停在长大。每一个人都有神所差派给我们的天使保护我们，他的大小跟你有关系。为什么我那个天使长大，他拿着书卷？因为我读圣经，我读圣经的时候那个书卷就会长大，那个天使就会长大。如果神给你的是赞美的天使，你赞美的时候那个赞美的天使就长大。如果神给你的是医治的天使，你不断操练医治医治，他就长大。所以我的是一个读书卷的天使，当我读圣经坏的时候，他就长大。神给你的是什么天使？你只要多做神要你做的事情，他就长大，他就长大，你的身量就不一样。现在你整个人有没有活过来？有没有动起来？2018哦，你的责任就是要帮助你的天使不断长大，因为他替你征战。阿们，他替你征战。我的责任就是当我读圣经，我宣告圣经，我信任圣经，那个威力就不断长大，那本圣经就越来越有力量，他就放在我心中，而且活泼的圣灵在吹。到底你的祷告是什么？2018一个活的信仰，这位活的神要进到你的里面。
Amen.
我们一同起立，你会大大经历神，他是好神，他是活神，他是有力量的神，他要大大的帮助你，他是荣耀的主。